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那我们请看大圣起信论讲记观科啦，就我们有一个讲义的两面啊。那我们这一期第39期，大概这一次现在是算是最后一次啦，所以再稍微看一下这个导师这本讲记或者起信论本身它主要大的内容啊。那观科的第一面左栏哦，就是导师的或是书本的目次啊，在这本书里面，导师把它分为六个章节。那第一章归敬跟造论的意趣，实际上是论本身前面的记诵了哈。那在第一章里面讲的，一般造论都要先归敬三宝，另外的要说明为什么要特别造这一部论哈。那这一部论是因为佛灭后，众生可能对佛法了解，要借由别人的说明啊，所以要造论。那造论有广跟略啊，那实际上这本论啊，从字数来算一万多个字啊，所以不算广啊。相对于像《大智度论》100卷，《瑜伽师利论》100卷，那《智大比婆沙论》那个200卷啊，那《俱舍论》也有30卷啊，所以实际上相对来说啦，都算是比较少了，就是起信论1卷。那这个卷的概念以前是算是用竹简啊或其他那种贝叶的方式啊。那据统计大概一卷可以把它当作是10000个字啊，差不多啦，就上下左右啦，8000，有的是8000多，有的9000多，有10000多，不过上下可以把它想说大概10000字啊，所以你看大智度论100卷，实际上如果算起来大概95万多了，将近96万个字。所以起信论相对这些所谓大圣论典来说算是比较少的。好，那讲完了造论还有归敬三宝之外，之后就开始讲第二章，讲造论的因缘嘛。那因缘就是刚刚讲的，除了要说明更对众生之外，其它的必要性实际上就是让众生可以去除种种的邪执，那可以修行啊。简单的说就是离苦得乐了哈。那第三章开始实际上就是论本身的内容，所以前面两章实际上是论在起信论本身是记诵来的。那在第三章之后就是论约了哈，开始解释主要大圣法的内容。那大圣法义法指的就是众生心啊。那在众生心里面，实际上就包含了这个真常唯心系的经典的核心内容，就是所谓的如来藏心或是自性清净心啊。众生心本质上就是清净啊。那在解释它的意涵上，就分两个字叫大跟圣。大里面又分个三个叫体相用，那这个体相用基本上还是依着心真如而说，就是体大相大用大，就这个体是遍一切嘛，真如法是一，所以这个真如法平等性是一切法的共通性，也可以说一切法的自性。那它有它的相还有它的作用，那圣是依着这样的法修行得到解脱，尤其是大圣所说的就是成佛了。那第四章就是要为进一步说明第三章所谓的大圣法义的内容，因为在第三章实际上他讲的比较简单了，所以他第四章就要详细的分别。那在详细分别里面，导师把它分为三个主要的，就是刮胡国字大写一，就是第一节，如果导师的书是第一节总标三科，那接下来的下面234、234节实际上就是总标三科的内容，所以我们现在的范围是在第二节，显示大圣正义。那先再翻一下在第二章，第二章在第二面说这个观科第二面的右栏的下面倒数第四行，所以刮胡三就第三节对治邪执， 那是对治，就是所谓的我执法执啊。那第四节就在第三章第三面的右栏的第二行，分别发趣道相。所以对治邪执之后，就可以真的发心修行，朝向这个所谓的究竟的圆满无上菩提前进。好，第五章就是修行信心分，那这个就是让众生有信心啊。我们之前有说过起信论，实际上它要引导众生具有这个大圣正心。大圣正心就是发所谓的菩提心，而且你发了菩提心不会退转，才有办法登，才有办法进入这个所谓的初发义菩萨。这本论讲初发义啊，大智度论讲初发义、初发心，或许有些时候是共通的了，就是初发心菩萨、初发义菩萨是一样的，就是差不多同样的结尾。可是在起信论本身，初发义指的就是实信之后的初住开始算，实住实行实位相，一般通称大圣三个贤位，之后才是登所谓的圣，就是初住初地。那如果我们还有印象，老师在色大圣论讲记里面的一个表，讲这个菩萨修学的次第来说了，第一阿僧祇劫开始算，实际上是在从具有圣洁行的菩萨，就是你圣洁是什么深刻的理解。如果我们从信仰来说，我们说佛教信仰可以分为，在学佛三要里面有讲嘛，信顺别人怎么讲我们就相信了，这是共一般的，一般的宗教都有，甚至一般宗教可能就是只有在这个阶段。可是佛教的信仰并不是佛怎么说、菩萨怎么说、经怎么说我们就要相信，而是我们要去抉择分别这样的说法是不是有可能，是不是符合道理。所以进一步的借由深刻的理解确信，唯有成佛才是帮助一切众生，也相信自己有办法成佛了，所以这个地方叫具大圣正信。那依的这样子的信心发所谓的无上的菩提心，所以虽然是初发菩提心，实际上这所谓的菩提这两个字发的就是要跟无上正等觉一样的心啊，就是你要成佛。所以刚开始虽然是凡夫发菩提心，也不是简简单单，一般我们说发菩提心念个什么四弘誓愿嘛，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我们在汉传的佛教誓愿大概晚课都会念的，因为有小蒙山，甚至有些道场在早午二斋都会把这个所谓四弘誓愿放入这个早午斋的内容里面。问题是不是只是念的，就是你要借由深刻的理解确信大圣的法必是如此，必须具所谓的菩提心。那我们之前有说过，你发了菩提心是依什么为核心，是以大悲为核心，那你的大悲怎么有办法大悲，实际上就是要跟智慧相应，那就是无我了。所以你要一开始发了菩提心，以大悲为心，大悲心为因，可是你的大悲心是要观到一切众生皆无自性，就是无我，你不会执取，看到众生的苦想帮助他，可是这个苦这种困难这种遭厄或这种灾难也是会过的，它不会是固定不变，所以我们才可以所谓没有亲人仇人的分别，一的这样子无缘，无缘大慈。为什么叫无缘大慈？并不是没有观到众生，没有看到众生的苦，而是看到每一个众生，也看到每一个众生在受苦发心，可是不把这个所谓的众生当成一个固定不变的主体，不把他们所受的苦难这些法当作固定不变的主体，所以依此而生起大悲心，这个叫无缘而大慈。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真的帮助一切众生，没有分别。那依着这样子的大悲心，才有办法发起所谓的菩提心。所以导师在学佛三要讲发菩提心，实际上 这三个信愿慈悲智慧，从一开始到成佛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有。所以在我们刚讲这个起信论这边所谓的修行信心，就是具大圣的正心。大圣的正心实际上就是发菩提心成就。那发菩提心成就并不是真的就具足菩提心，而是说可以接着朝向这个无上菩提前进。那我们说从实信之后进入实住的初住开始，那菩萨修学三无数大劫，从那里开始算了。至少般若经系感觉上没有那么明确了，不过在后期的像我刚刚举的色大圣论乃至我们大圣起信论导摄解释基本上也是如此。一般我们说菩萨要修三无数大劫，那从哪里开始算？实际上是从初住开始算的。如果从后期的这些论点来看，就相对于般若经系的论点，就唯识常还有那个真常的论点来看，实际上是从这边开始算。所以第五章修行信心分就是让我们具足大圣的正心。那具足这样子基本上虽然过程很辛苦，时间很久，可是基本上不会退失。第六章就是要劝修利益分，所以总的来说算是这一部论导师的诠释了，就是他对这一部论的诠释。那我们看一下荧幕这边，那我们现在是在第四章中的第二节，然后显示大圣正义，就是再进一步的说明大圣法的内容。那他是从所谓观察心嘛，为什么要观察心？因为一开始就讲在第三章讲那个大圣法义的法则是众生心，所以一定要从心的心理活动去观察，从我们可以了知的眼睛看到颜色产生颜色乃至意识这些活动追到更深层的。这一部论就是依着所谓的第八而产生第七识的活动，依着第七识产生前六识的活动，所以根源是第八。那这个第八实际上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主体，它是依着所谓自性清净心。所以在显示大圣正义这边呢，都是以心为主体。我们如果看观科的第一面，它一心二门，第二是心真如门嘛，所以我们这个是第二项是心生灭门，还是在观察心呢？那在心生灭门，它就先说生灭，心生灭啊，讲的大体就是阿赖耶识。那阿赖耶识有两个面相，一个是觉相，一个是不觉相。觉相就是清净的部分，没有生灭；不觉相就是无明生灭的部分。第二个讲生灭的因缘，那讲生灭的因缘呢，导师这边主要是讲一心起意的，就是讲第依着第八识有前七识的活动。那现在我们是在刮胡山，就心的生灭相。那心生灭相里面导师又分为两个小点，第一个是泛说生灭名不灭，就实际上讲种种的生灭或是虚妄分别，他讲这个实际上就是要说明这个一切法的一啊，自性清净心它是不生不灭，就是因为有这样子所谓不生不灭的这个因呢，一的这样子可以成立杂染的一切，那众生也是因为杂染无止境生死死生相续不断，那也因为有这样子不生不灭，所以清净的法它也不会间断，所以修行就是有个保障，因为过去所修的，当然这是就是真常唯心论的主张啦。那中观他不会认为说必须要成立所谓的不生不灭的这个一，这个自性清净心如来藏的一，他可以成立所谓的生死杂染乃至解脱还灭这种过程。那这个就是不同主张啦。不过从这一部论来看，他就是要成立这个所谓不生不灭的一的根本，它还可以说明为什么众生流转生死，为什么有办法去除烦恼得到究竟解脱， 就是一的所谓如来藏啊。当然唯识一定是不一样的主张啊。那第二个是广论熏习显无尽啊。那在讲生灭这个内涵里面，它分第一个是两种生灭啊，一个分粗细，第二个是明生灭。那这个所谓的粗细生灭，基本上还是在心识的活动上说明哦。那在心识里面，我们说前六识是比较粗的啦，那慢慢的更深细的就是第七，最为细的就是第八了。那这个第八阿赖耶识虽然是生灭，可是它的体实际上没有固定的体，它是依着如来藏而有。那我们常看到导师的譬喻就是，诶，阳光透过云层显示阴沉阴暗的光，那这阴暗的光就譬喻的是第八赖耶识，那阳光指的就是自信清净心啊。所以这个阴沉沉的光阿赖耶识的生灭相是可以去除的，可是不生不灭的真如心如来藏心自信清净心它是不能的啊，它是不会消失，可是它也是不能消失，因为它是一切法的一。好，大家讲这边讲分粗细，就是将我们说的前八识的升起分粗细跟粗嘛齁。那细心啊，细心实际上这边讲的是不与心相应，就是这时候它没有分所谓的心跟心所，还有你的心跟所缘境也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往所别不别体，而且是心境浑然齁。那跟心相应刚好就是相反，这时候是王跟所，心王跟心所是个别有体，心王别体乃至心境分明。那其中又将这个粗跟细又分为所谓的凡夫境界、菩萨境界还有佛的境界。凡夫就是粗中之粗了，就前六识的升起，这个凡夫可以我们一般可以知道嘛，我们眼睛看到什么至少我们专注的时候我们是看得到了。那当然如果有时候没有专注，有看跟没有看一样，有听好像没有听到一样，就是心不专注。不过正常的情况我们都是有办法了知前六识的境界。那接着是菩萨境界，是观更细啊，就除了六识之外还进步了第七识啊，所以它又分为粗中之细还有细中之粗。那这边的粗呢，前六识是粗啦，那第七识里面又分粗跟细，那就是我们说的三细相跟六粗相有关了。所以粗中之细实际上是六粗相的前两个，就是分别这个境界产生染净法所谓的自是或者自相。那依着自是而来的就是相续，就一样对这个境界产生分别，而有这个就是相续相或者相续事，这个是属于粗中之细。那细中之粗是相对于所谓的无明业相而说的，无明而说，所以就是像现世转世这个都是属于粗中细中之粗了。细中之粗，细中之细，佛的境界就是佛有办法观断除的，就是所谓无始无明齁。所以实际上也可以说这三个就是无明业相、人见相还有境界相，这三个是属于第七的齁。那无明实际上是属于第八识。那接着讲生灭啊，就是有两个情况心识升起，那实际上一样依序前面所谓的粗心升起细心升起的条件而说。那我们说根源就是所谓的依因，依的因啊，主因是依的所谓的无明不觉，那依的缘就是助缘，那助缘就是还要境界，那这个就是等同于如果跟心相应的话是处于初心的升起，所以他这时候是往所别体心境分明。如果跟心不相应是属于细心的升起，它主要是依着因，所以我们说业识转世现世或是无明业相人见相境界相，这三个呢实际上是依着无明而有，而且它不用外境，不用所缘境为缘，它自然会升起。可是之后的所谓分别 境界的而生的染净法，就是智识、相续识乃至意识这些所谓的活动呢，它必须有其他的所缘境为缘，它才可以升起。所以主要是因啊，因灭的话，其他的一切心理活动，就是去了无明之后的所有的虚妄分别心都可以断嘛。那如果你断的缘呢，实际上就有断比较粗的，像智识、相续识乃至意识，那比较维系的人见相啊、境界相、无明业相还没有办法断啊。所以他依着这两个来说明有两种生灭啊。那实际上也是跟所谓的细心升起或是初心升起有关系啊。那这边回到那个源头，就讲讲了那么多的生灭，实际上有一个一所依，实际上就是不灭了啊。那这个这边的不灭就是自性清净心啊。那这边是依的风依水而动，那水本身是平静，才有办法让风一直产生活动。如果水跟着风一直在活动或者在运动摆动，那风向就会断绝了。所以心本身是不生不灭，才可以这样子去熏染这个所谓真如心，就有无明嘛，熏染真如心产生所谓的虚妄分别心事活动。所以无明是可以去除的，乃至这些依着无明而有的转世、现世、智世、相续世、意识等等，都是可以去止息，去可以去除。所以灭的只是心相，并不是这个自性清净心的体。接着广论熏习显无尽，那先说明熏习的体，这个熏习的体也蛮特别的，因为它有特殊的意涵。第二个是讲熏习起染法不断，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杂染生灭轮回。那第三个是熏习起净法不断，就是说明修行啊，凡夫怎么有可能既然无始的虚妄杂染，怎么办法修行，那修行的这些法怎么有办法环环相扣啊，就是一般说心心相续嘛。那心心相续为什么有办法这样子在众生位是杂染清净互相嘛兼杂，那怎么有办法这样将这个清净的因缘让它成为强而有力，乃至可以改正修正我们无始来的错误的认识无明，就断除无明。第四个是净法净熏习净熏呢究竟无尽，这讲的实际上是说，实际上到成佛这个所谓清净的熏习没有受无明的干扰，它完全的显现这个真如法性，这个清净的法体就是升起所谓像如来的三业大用，帮助众生就解脱啊。所以它是没有断的，就是乃至到成佛了，就是这个所谓的清净的熏习啊。好，再讲这个标熏习体里面它分两个，就是先讲体是什么主体啊，就是法有哪些法是熏习，那它所包含的意涵啊。那熏习体这边提到复次有四种法熏习义故，染法净法起不断绝，云何为是，一者净法名为真如。那导师说这个真如是形容并形容这个净法就是清净的因啊，意思说它是真实有的，而且是无始就有无始。那二者一切染依名为无明，那无明也是无始有，可是它不是真实，所以要区别这个所谓的无明。这两个实际上就是两个根源，一个是清净的根源，一个是无明的根源，可是无明本身并不是真实，所以他特别讲净法是真如，是真的实际上有的。那三者妄心名为业事，所以依着无明而产生的业事，那业事实际上就是属于第七世，第七世的心的了，应该说第七世的五个其中一个，那以业事为核心。那第四是妄境界，所谓六尘。那如果诸位还有印象，我们前面提到这本论在讲这个，我们刚刚讲五种意嘛，五种意就业事、转世、现世。在讲现世的时候，这本论讲的实际上是说 不离自心而现境界。虽然这边讲这个六层，实际上它还是不离自心，由心所现啊。所以为什么跟唯是一样，他们都属于所谓的唯心大圣，就一切法由心所现，一切法由心所现。那简单说就是有这四个法可以来说，用这四个法来说明所谓的熏习。那什么是熏习意呢？这边讲熏习意者，如世间衣服实无余香，若能以香而熏习故，则有香气。此意如是，真如净法时无余染，但以无明而熏习故，有染相，则有染相。无明染法时无净业，但以真如而熏习故，则有净用。简单的说呢，假法跟以法，那假法受到以法的熏染，实际上以法并不是依附或是存在假法上，可是熏染之后，假法就留有以法的影响力了。所以虽然众生自性清净心无始是清净，可是因为有无明的熏染，自然升起虚妄分别，就是我们说的那种业识、转世、现世等等，那一样的。那无明虽然是虚妄分别，可是因为有真如的熏染，所以它可以现起清净的作用，那就是依着这样子，我们众生有可能发所谓的发出离心。为什么？他会自然会厌苦求乐，自然会去想要解决现况的不如意、不美满的情况，所以他要发心修行的。所以他会发现世间总是相对，世间总是有好有坏，总是有快乐有痛苦，快乐也不是长久了，所以让他去找一个所谓的就近的安乐，自然而然去发心修行。所以这边的熏习事实上就是包含了两，就是假法跟依法实际上有可能是混合的意思。那导师说真如本身就是对这个虚妄杂染法有真上缘，那这个是一个算这一部论定义上不同。所以我们之前有看到一开始玄论那个太虚大师有提到嘛，在唯识学，如果跟唯识学来说明，唯识学的熏习的意涵就是同类生同类啦，演示的种子生现行，回熏成演示的种子，它不会互相的交叉的熏习。所以无漏的熏成还是无漏种，有漏的熏习之后还是成有漏种，所以它不会有漏无漏的互相熏习。那我们这一部分的定义刚好是不一样，感觉上导师还是蛮认同的啦，因为从世间上的生活经验上是有可能清净杂染是互相影响的。当然互相影响本质没有改变，真如不会因为无明变成杂染，那相对一样，无明不会因为真如变成清净，本质没有变，可是都留有他法的其他法的影响力。好，接着看是解释所谓的熏习起染法不断。他这边先从熏习升起，接着再讲他的分别。那分别实际上就是主要有三个了，就妄境界、妄心还有无明。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从心的粗到更细的，从比较粗比较微细到更细更微细的心理活动。那云何熏习起染法不断？所谓以一真如法故，有余无明。我们知道众生无始自性清净心，可是在众生心内包含的所谓觉相跟不觉相，所以就是阿赖耶识的。那一的阿赖耶识，一的真如有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本身就包含了觉不觉相，那不觉相就是无明，所以这个无明还是一真如而有的。已有无明染法因故，即熏习真如。那因为这样子的无始无明，自然而然心产生活动，就会是虚妄分别。所以以熏习故，则有妄心，就是所谓的虚妄分别。这边的妄心就是业识嘛。那已有妄心，即虚无明，就因为这样子业识升起，因为又不清楚，所以又会熏习无明。 不了真如法故，所以不觉念起现妄境界。所以为什么妄心现起就会升起他的所缘境啊？就是因为他会在跟无明熏习啊。你有妄境界染法缘故，所以这边的所谓的染法缘就是外境啊，有外境嘛。前面讲的外妄心无明，实际上是依着因啊，依着无明而有产生的虚妄分别。那这边的妄境界除了所谓依着无明而生之外，它还有其他境界为缘。所以看到境界，我们认为它是实有，而且或者是说存在于我们心之外，所以就熏习妄心，这样子又熏习妄心，生妄境界又熏习妄境，令其念着，就看到境界认为是实有，想要去拥有。如果是我们喜欢的人事物，我们就想要去拥有它，那就会造种种业，那这个就会受一切身心等苦。所以他讲了三个，一个是无明，一个是妄心妄境界。妄境界除了依无明之外，还要有外境的缘，这也是我们前面讲的初心的升起，它必须依因跟依缘，就初心的升起啊。所以这边导师的解释就是用无明熏习成妄心嘛，那无明是不离真如而熏习真如，那就有所谓的妄心现，亦也是升起。那妄心熏习成妄境，就妄心妄念中现起虚妄的境相。那妄心熏习无明，所以它不了真如法。那妄境熏习成惑业苦呢，就是以妄境界为外缘熏习妄心，念相应不断啊。这边的念呢，实际上在我们前面有提到了，就是念对分别心来说，就是心的所有一切活动，就是心所法。可是对境界来说，就是心，就是在心上从所呈现的影像。这个在相续式里面有个念相应不断这个作用，实际上导师也有特别提到了，就是这个所谓念相续不断这个念啊，在这一部论来说算是比较特别的，它可以住持业力不失，也让将来的就是还没有成熟的果报成熟，那也依附也维持我们的记忆，就是可以处理现在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们可以面对问题处理，实际上是依着过去的生活经验而来，乃至我们会不觉而觉不就是没有特别没有思考，自然而然就会去规划未来一样。所以这个念这个作用实际上是蛮特别的，就不是单单像在俱舍论或是大乘广五蕴论说的那个心所念心所依，甚至可应该说它的内涵是比较广泛的啦。俱舍论的念就是念心所是什么，于远明净不忘嘛，于远就是于所缘境清楚不会忘失，这是念的作用。可是这一部论呢，它实际上它包含的更广泛的。好，接着就是解释所谓的差别，就是对所谓的妄境界熏习。那这边的妄境界熏习就有两种法会增长，所谓就增长念还有一个增长取，这个念就是我们说跟相续式有关嘛，所以是属于意识第七的，因为第七的意的第五个，所以是属于意。那增长取就是跟所谓见爱烦恼相关，这是属于意识的。那妄心里面也有分两个，一个是业识根本熏习，那第二个是增长分别是熏习。那增长分别是，所以凡夫呢只要遇境他就会产生执着造业，所以凡夫业系苦嘛。那意识这边讲的是能受阿罗汉辟之佛一切菩萨生灭苦，就是等于说这边讲的是变异生死的，下面讲的是分段生死，就是还没有断烦恼，或者是说还没有断那个粗重的烦恼了。那阿罗汉辟之佛菩萨这种变异生死是得了无生法忍，就是对无生法认可，这种得无生法的智慧不证入涅槃，或者还没有就大乘来说了，就大乘来说 尤其后期大圣这个二圣实际上还没有究竟圆满嘛，所以这两个也可以分，一个是属于第七，一个是属于第六的，就是熏习第六意识，或者是应该说前六识跟第七啦。那无明熏习也分成一个要根本熏习以能成就业事，那这个第七哦。第二个所起爱见熏习，就依着无明的，那这个部分呢实际上是在讲义的242，我们上次讲到这里啦，不过再看看一章啦，所以这边是可以把它分为就是望境界望心无明熏习啊，大致上可以分第七前六哦，就是这个相关啊。那请大家看一下242页啊。那上一次我们有稍微说明了一下啊。这论这边提到无明熏习亦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根本熏习，以能成就业事亦故；二者所起见爱熏习，以能分别成就分别事事亦故。所以一个是成就了，就是增长这个业事，一个是增长所谓的分别事事。好，所以看导师的解释的，所以根本指的就是无始无明，所以对下面所起的知末说，就我们前面看过了，像三系六处啊、五种意啊、前六识或是六种染心，这些都是，所以为什么叫根本熏习，指的就是无明的。那根本无明的熏习力，就是讲的就是无明熏染真如，所以成就这个所谓的虚妄分别心，就举业事嘛，因为业事之后就有所谓的转世现世等等的升起，就是从细到粗的生了，从细心到粗心。那二者所起爱见熏习，说所起是因为这两个烦恼是依着无明而起，那接着分别一下呢，那从无明所起推求性，推求就是分别抉择是属于见的，所以又细分所谓的生见，就是有生见，就一般的说我见的，就是对这个无因和二当体认为是我嘛，乃至有边执见、边见、邪见、见取，还有戒君取等种种的见。那接着看242页，这是刚所讲是推求性嘛，243哦，从另外的是爱，就是贪着，由无明升起的贪着，所以有分为欲爱、无有爱、后有爱的哦。那后有爱导师在佛法概论来说，也是属于一种对自我的否定啊。虽然他否定所谓的自体爱，可是这种还是一种烦恼的。好，接着依着爱见不断的熏习力量，可以成就分别事事，就是眼等前六事啊。那前面又提到了这个分别事事是依着见爱烦恼增长啊，在我们讲义的238啊都有提到啊。所以前六事不断啊，所以见爱即增长相续。那反之，如果见爱可以去除，那六事就不会升起虚妄分别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480啊，就推求性。我们前面在讲那个见爱烦恼，就是193的时候也有提到了，讲义193也有提到说，见呢是深刻坚固的认识，所以这个见是通于正见。可是讲烦恼啊，就是一般讲是邪见导见，有执着性，所以偏重于认识，就是认识上是有问题的，然后错误的。那在注脚480这个里面的刮胡一啊，众生的自信见有着法着我，就执着我跟执着法了，那执着我起我见，执着法起法见，尤其是有学问的分别推求起更多的分别见。所以这边实际上这个就是所谓的推求性啊，就是抉择。 那诸见之中，以我所见为生死的根本。那这瓜福二，这个我们之前也有看过了，有情身心活动的众生是世间的事实，我们一般会自称我，所以这个实际上也不是一种烦恼了。我要做什么，我要吃饭，我等一下去哪里，讲这个我这个名词实际上也不是一种很重大的过失，也不是一种很粗重的烦恼啊，所以在世俗的语言中呢，用我是一般的尝试啊，没有什么不对。可是问题是在众生直觉有这个自己的真实存在啊，而不知认识，在不知认识中含有根本的错误啊。我见是生死流转的根本啊，人皆祸乱的根源啊。宗教学者啊，直觉到自己，进而探求这我是什么，引出神秘的真我。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才会有种种的见解产生的，就是推求分别，观察这个所谓活在这个这一期生命，或是活在这个世间，这个个体到底是什么了。所以这个才叫做推求性。好，那再看243页的，再看一下注脚481啊，在生死中流转啊，注脚481啊，具有两个条件，一个无明跟爱啊，无明是不正确的认识啊，不正确的认识并不是无所知识，就是不是说什么都不知道的啊，是不正确认识。蒙蔽了真知灼见，永远看不到真理，永远的乱碰乱撞在危险中，如同布蒙蔽了我们的眼睛，没办法分别东西南北，所以走的时候会跌跌撞撞，就是有跌倒的危险。那无明在所蔽当中，主要是在缘起幻象妄现自性中，那直觉有一个自信啊，就是我们升起的或者我们所接触的生活经验的都是条件所成啊，不管是我们所居的这个房子乃至环境地球，或者是我们这个人乃至跟我们相关的亲朋好友，都是条件所成啊。不过我们总是认为它是，从人来说就会认为它是一个恒存不变的个体，从这个外境来说，我们会认为说，哎，好像世间都一样了，实际上它实际上一直在改变，这个是因为有个根源的所谓自信见、自信止，所以我们依着这样的观念，或是因为依着这样子而产生恒常不变的概念。那外执事物的实在，内执无应中自我的实在，那以自我妄见去认识世间的一切，那自我与世间就更构成我所关系啊，就从以我们为主体嘛，那以我之外的就是我所，所以我住的环境，我用的车子房子等等，那我所就会产生所谓贪爱嘛，因为我想要去支配它，拥有它，就产生贪爱，那贪结就如同一条绳索，因爱力使我们在所有的认识经验中牢牢的被它系缚，没办法获得自由解脱。这边就将无明跟爱进一步的分别，那这个跟导师在佛法概论提到的一样啦，就像我们身陷迷宫，可是当下眼睛又被布蒙住，被眼睛被布遮盖，所以迷宫已经很难走出去了，可是你又看不到，这个就是更难走出去迷宫，更难解脱生死一样，所以这个所谓的布就是无明。那这个无明呢，为什么我见也在无明当中，因为我们有这个所谓的自信止、自信见，自然而然将我们所经验到的认为它是固定不变的，只要产生变化我们就会痛苦，就像我们亲朋好友走了，就像我们不想遇到他的反而常常遇到，就是我们认为 我们不喜欢的就是要远离嘛，可是实际上没办法，没办法去支配，而且这种模式是没有固定啊，它一直在变化，所以没有人会跟着我们走完这一期生命，那也没有人，我们讨厌的人也不会说不会，就是有时候实际上反而更容易遇到了。好，那我们接着所以萤幕这边大概是从意跟意识的区分，所谓的妄境界、妄心还有无明。好，接着看为本文243，这边要讲的是熏习起进法不断。那这里面呢，导师一样分为三个。好，看一下文啊，就云何熏习起进法不断啊，所谓一以有真如法故，能熏无明。以熏习因缘力故，则令妄心厌生死苦，乐求涅槃。以此妄心有厌求因缘故，即熏习真如。自信己性，知心妄动，无前境界，修远离法。以如实知无前境界故，种种方便起随顺行，不取不念，乃至久远熏习力故，无明则灭。以无明灭故，心无有起；以无起故，境界随灭。以因缘俱灭故，心相皆净，得名涅槃，成自然也。这边讲的就是讲熏习起净法不断，那这边是还是依着这个所谓的清净的因啊，就是因为有这个所谓真如法。那熏习真，前面是讲无明熏习真如嘛，那这边是真如熏习无明。那这时候虽然升起妄心，可是妄心的作用产生变化，因为这个妄心这边提到令妄心厌生死苦，乐求涅槃，就是我们自然而然会去产生这种觉得所居住的或者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不究竟的，可能我们在痛苦的时候当然会想要想办法，尤其是像物质上的需求上，我们当然会是想办法像赚钱满足物质的需求，可是等到我们物质上都可以满足的，就是很有钱的，很有权力的，你很可以支配你的人生的，那这时候就是有钱人难道也都不会有烦心的时候吗？不会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吗？实际上是有啊。讲一个题外的啦，现在那个有一个叫正念减压学会嘛，就是很多人实际上是为什么会去，因为他是晚上睡不着啊，所以以前是很忙，睡觉不用担心，因为很累嘛，很容易睡得着。现在的人是生活压力大，虽然可能有些人很有钱很有权势哦，可是呢没办法睡觉，所以要花钱去那边要干嘛，就是要睡觉啊。当然讲这个有点，当然没有说对这个协会有不好的意思的哦，不这个如果你们去参加过真的是如此的哦，就是他们主要是因为卡巴金一个医生嘛，美国的一个医生，就是在治疗他的病患，他的病患大概都是有一些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们可能没办法就是正念减压啦，正念减压，所以他这个卡巴金博士医生他有到汉传南传反正佛教系统禅修过啦，当然正念这个语词从佛教来没问题啊，不过他们在这个所谓的正念减压的疗程或者正念发展这些活动当下，他不会特别强调是佛教的，他们是要适应各个阶层，所以他没有强调宗教性啊，所以也不是跟佛教讲的那个要解脱生死得究竟安乐相关性那么高啦，他们可能就是先解决当下的痛苦，当下你可以借由你更专注减轻身体上的痛苦，你可以借由更专注 晚上睡得好啊，实际上真的是如此啊。好，这个啊，就是没有对他们这个活动有一些负面的看法，只是说，哎，某个程度来说，这呈现一个现在的社会现况嘛，哈。好，那我们接着看导师的解释了，哈。那次说熏习起净法不断，那这个就是呢，众生心随净，随这个清净法而成佛涅槃啊。这边讲的是圆成实性啊。那前面实际上导师有一个叫片计所执啊，因为起分别嘛，那起分别自然就执为净是实有啊。实际上这个片计所执就是我们对净产生实有性，实际上并不是实有了。所以如果我们去除这个所谓的实有性，乃至又将这个所谓能观的心也去它的分别，那就可以达到所谓的究竟解脱圆成实啊。那这要从这个解脱而修行到究竟清净这个过程，它也是由所谓的真如无明妄心妄境四法辗转熏习中去说明啊。所以这边导师接着就是依着三个法而说了啊，那就是真如发熏习成发心了啊，那发心熏习成解行，那修行熏习正涅槃啊，所以呢，导师接着是依着这样子文而说。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从这三个熏习来说明。